好，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要读你的话，我们要听你的话，让你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将你的话活出来。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谢谢主，主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整个会所。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就是继续的在讲撒母耳记上。所以上一次的讲到，我们说到哈拿他到示罗在圣殿里面祷告。今天的经文19:20里面说，第二天他们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然后回到他们的家乡拉玛，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20，哈拿就怀孕了，时候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哈拿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因为他说他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以利加拿跟哈拿他们从圣殿回到家之后，上帝就应允顾念哈拿，应允哈拿的祷告，使哈拿怀孕，哈拿就给孩子取名叫撒母耳，意思是蒙神垂听，因为孩子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如果有记载到说小孩出生的事情，其实有说明它的重要性。通常如果有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会说明孩子的出生标志着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一个的转捩点。第二，通常这个孩子的出生，他的名字也反映了这个孩子的性格，或者也反映这个孩子将来会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这个孩子他将来也会面对以及将会解决一个极大的困难在以色列的里面。第四，最后这个孩子的名字其实也显示了神对这个孩子的施恩以及供应。就比如以撒、亚伯拉罕和撒拉，其实也是面对不育的问题，撒拉没有，也是不能怀孕，而以撒是神赐给他们的，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13:14-16，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有后裔有后代，所以以撒的出生其实是信仰的传承的一个关键。还有呢，谁？摩西。摩西的出生其实是令以色列人得到拯救，使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还有以赛亚的出生，以赛亚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所以以赛亚的出生其实最终它是指向上帝在基督里对人类的救恩。而这里今天提到的是撒母耳的出生，在属灵没落、属灵败坏的那个时代，在撒母耳记，撒母耳的出生是标志着以色列新的盼望的来临。所以名字很重要，很多父母都会花心思去为孩子取名。我以前神学院认识的一个中国同学，他孩子的名字中间就有一个心，这个心不是这个心哦，是新加坡的心。原来他说他是要纪念这个孩子在新加坡出生。然后前个星期我有机会跟燕行长老一起的吃晚餐，然后他就跟我提起，他说诶，韦恩的名字其实是纪念上帝伟大的恩典，是神伟大的恩典赐孩子给他们。接下来21节说到，以利加拿和他全家人都上示罗去， 向耶和华献年祭和还所许的愿。所以以利家拿一家到示罗，从上次哈拿我们听过的讲到哈拿在圣殿的祷告，一直到现在这个的这个21节的记载，已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他们每一年都会去示罗敬拜献祭，而这一次呢，哈拿就没有跟以利家拿，没有跟他的丈夫一起到示罗。为什么？因为他要照顾孩子。所以22节23节说什么？哈拿却没有上去，因为他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才带他去朝见耶和华，他要永远住在那里。他的丈夫以利家拿对他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吧，你可以留在这里，等到你给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实现他的话。于是哈拿留在家里乳养孩子，直到给他断了奶。这里哈拿应该之前就已经将他所许的这个的愿，在上帝面前所许的愿他告诉了以利家拿。为什么？因为如果丈夫不同意，按照犹太律法，在民数记30章7到8节说什么？说他丈夫听见了，但听见的时候默不作声，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为有效。但是他丈夫听见的时候如果阻止他，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所以如果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丈夫不同意的话，丈夫是可以废掉妻子所许的愿。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加拿他同意了哈拿的这样的一个的决定，同意哈拿许的这样的愿，让孩子留在家里，而其他的家人就跟着以利加拿一起上示罗去敬拜去献祭。弟兄姐妹，哈拿留在家里，哈拿乃是他要兑现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哈拿不是一个忘恩的人，哈拿知道这个孩子撒母耳是上帝赐给他的，哈拿知道是上帝使他除去羞辱，所以他为孩子起名来纪念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哈拿他没有上示罗，他乃是要留在家里专心的养育他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最终哈拿是要献给上帝的，所以他现在是在预备自己，预备孩子，将这个最好的献给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忘恩，我们不能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否有对神说过，神啊，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我就那样那样那样。我们有没有对神这样说过？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对神说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不是一个忘恩的人，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妇人。感恩是什么？感恩就是领受到恩惠的时候的发出的内心的感觉，感恩是渴望向人向神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因为神因为人曾经使我的生命得到好处。感恩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是一种很自觉的反应。感恩是不看到自己蒙福，而是看到那位赐福的神。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4章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但我们人是很容易骄傲，我们人很容易忘恩，我们人又同时那么容易的小性，我们心里 经常多忧，常常会多忧多虑。这个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在小组，我们需要有小组，要有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在小组里面我们分享生活的苦与乐。当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困难的时候，诶，我们也会听到他在分享他的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感恩神。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他分享他的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帮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恩典。在我自己的苦境的里面，在我自己的困难的里面，我会去学习看到神的恩典。在小组的里面，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轮流分享见证。见证不是只有一年才分享一次，见证是可以时时刻刻的分享。这是提醒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恩典，提醒我们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是在十年前我信主的时候，不是二十年前信主的时候，不是在两年前我 COVID 得医治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是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小细节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在家里，我们现在企业开始推行的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还跟问孩子，今天你有什么感恩的？你有什么东西要谢谢的吗？谢谢妈妈今天煮我爱吃的食物。诶，谢谢耶稣今天给我们好的天气，没有下雨。我们可以引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懂得感恩。弟兄姐妹，哈拿没有忘记他所许的愿，他懂得感恩，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求来的，所以他要献给上帝。24节，他给孩子断了奶之后，又带他一同上去，又带了一头三岁的公牛、10公斤面和一皮带酒。他把孩子带到示罗耶和华的殿那里，那时候孩子还很小。25节，他们宰了公牛以后，就带孩子到以利那里。26，妇人说，我主啊，我指着我主的性命起誓，我就是从前在这里站在你旁边向耶和华祷告的那个妇人，那时我祈求唯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把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耶和华，他的一生是属于耶和华的。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哈拿的经历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的孩子不完全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上帝的。诗篇127篇3节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责任是养育孩子，让孩子可以被主使用。箴言22章6节说到，教养孩童走，让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我们为孩子操心一辈子，但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是属上帝的，你是否愿意献上你的孩子？你是否愿意常常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你是否愿意祷告说，可以以后我的孩子被主使用，祷告求主呼召我们的孩子做全职的服事，像哈拿一样将孩子献上？或者你是否愿意祷告求神呼召你的孩子，让他在教会热心爱主爱教会？在座的父母，你们愿意这样为你的孩子祷告吗？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养育栽培，最终的目的乃是要他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因为我们的孩子他是属主的，我们没有主权，我们不知道上帝怎样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栽培我们的孩子，鼓励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有一天被上帝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得到这个孩子是很宝贵的，这个孩子是他祷告得来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得到宝贵的东西，我们就抓在手中放不出去，紧紧抓着我们的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哈拿不是，这个孩子是他的唯一，是他的第一个，可是他得到之后他放手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今天我们有钱，我们有名，有地位，我们生活舒适，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也一样的要给神来使用。上个星期正兴导师他在尼西团去教导有关十一奉献，尼西的年轻人开始有工作的，有在实习的，开始都有收入了，连当兵的都有收入，对吗 Aaron？ 有的还在跟父母拿零用钱，那个也是收入。所以尼西，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星期的说的有关十一奉献的，圣经的原则说什么？圣经的原则是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所得到的钱一切都是属上帝的。第二，生命比钱财更重要。第三，不要依靠财物，乃要依靠你财物的神。第四，属上帝的部分要归给上帝，属上帝的部分要归给上帝。当中就有一位年轻人，他就回应说，诶，我们的100%是来自神，那么我们的10%十一奉献其实原本就是属于神的。是的，我当下他当他一回应之后，我就说答得非常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是属神的，我们的100%是属于神的，那么十一奉献原本也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把属神的部分归给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有能力赚钱，神让我有钱可以享受，同时弟兄姐妹，我们要愿意给神用，因为本来就是属神的。哈拿很清楚，哈拿很清楚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他的，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先预备孩子，所以他将自己委身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围着以后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主。哈拿在家里养育孩子大概3年的时间，大概3年，孩子差不多到3岁。哈拿并不是将孩子一生下来就送到圣殿去，让一个老以利一个老人家来照顾小婴孩，不是的，他是亲手自己来养孩子，养到3岁才送到圣殿给主。哈拿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在28节里这里说，于是她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最后一句，于是她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里是谁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个他是谁？是撒母耳，是撒母耳。弟兄姐妹，一个3岁的孩子离开妈妈之后，到了圣殿，他就懂得敬拜耶和华。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弟兄姐妹，可见撒母耳他是从小就知道上帝是要敬拜的。弟兄姐妹，孩子可以学的，他们小的时候是可以被引导的，被教导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教导孩子做家庭祭坛的，是可以的。撒母耳从小就学会敬拜，是谁教他的？是哈拿，是他的妈妈。哈拿，他是活在一个属灵败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面，人对属灵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少，每个人都做自己看为对的事情。我们之前说过了，哈拿的丈夫是什么？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他其实是利未的后代，利未的后代本该是侍奉神的，但以利加拿却只有一年一次去圣殿。不单如此，哈拿生活的家庭带给他无比的痛苦，多年的不孕带给他羞辱，还有家里的那个皮尼拿常常的刺激他。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哈拿他却认识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哈拿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败坏的时代，他成为一位敬虔的妈妈。在这样的败坏的时代里面，有了一位敬虔的妈妈，养育出一位敬虔的孩子。弟兄姐妹，撒母耳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之一。撒母耳他完成了整个的士师的工作，撒母耳他审治了高利以色列人的两位君王。撒母耳可以如此的行，乃是因为哈拿他有一位敬虔的妈妈。除此之外，哈拿他将撒母耳带到圣殿之后，他就不再见撒母耳吗？不是的，在第二章十九节有说到，撒母耳的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他和丈夫一同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就带来给他。所以哈拿每一年他仍然为撒母耳做一件小外袍，这个小外袍是带着满满妈妈的爱，也是表示妈妈一直在背后的支持，让孩子可以继续的侍奉主。我分享了很多次，在我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我说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们全家大小祷告，会为我们家里的几位做传道人来祷告。她会说，你几时讲道，我为你祷告。妈妈不在我的身边，但是她就是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服事。今天其实上个星期有长辈来对我说，传道我老了，我不能做什么服事了，我很难过，不能做什么了。我对这位长辈说，你可以祷告，祷告也是服事，你可以来为我祷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孩子今天他在教会服侍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忠心服侍主。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不要被世界夺去，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让他们一生懂得敬畏上帝。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或许在座的妈妈们，你们可能有一些的想法，做妈妈的要如何可以和自己怀胎九个月，自己所爱的这个孩子这样子的长久分离，是不容易的，我相信是不容易的，是困难的。但是哈拿他就像过去一样，他以祷告来处理他的感受，他以祷告来交托给上帝。圣经里面就特别记载了哈拿的祷告，在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记载了哈拿的祷告。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里因耶和华喜乐，因耶和华高举，因你的救恩为乐。哈拿献上自己所爱的孩子给神之后，他说他的心是喜乐的。这个母亲可以这样说出这样子的祷告，我们试试看，试想想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哈拿亲身体验到上帝垂听他的祷告，哈拿亲身体验上帝顾念他的苦情，他亲身体验了上帝的怜悯。哈拿对他所认识的这位神的认识不再一样，所以他的祷告里面他说，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人一切的行为他都鉴察。第四节，勇士的弓被折断，跌倒的人却以为力量，却以力量束腰。饱足的要劳碌觅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女儿，七个儿女，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从阴间上来。耶和华使贫穷，也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升高。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承受尊贵的座位。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把全地安放在柱子上面。耶和华必保护虔诚人的脚步，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弟兄姐妹，哈拿他自己亲身经历神，以至于他献上孩子之后他可以有这样子的祷告。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他的喜乐，哈拿的喜乐，不是有没有孩子。之前他因为没有孩子哭泣，现在他的喜乐不是因为没有孩子，他的喜乐是神自己，是神使他喜乐。神是哈拿一切的中心，他没有让孩子占据他心中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神自己的，所以他能够安然有信心的放手把孩子献给神。哈拿在他的祷告的里面，他没有提到他的孩子啊，撒母耳多么可爱啊，我的撒母耳白白胖胖的。哈拿没有围绕着撒母耳，哈拿脱离撒母耳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是你让我喜乐，上帝是你的喜乐让我满足，是你让我满足，不再是孩子让我满足。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难的功课，但却是我们一生当中要追求的。让主成为我的喜乐，让主成为我的满足。这个也是保罗为什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里的标杆是什么？这里的标杆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的，我把万事所有的事情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把万事都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这是不容易的功课，但却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让世界的东西进来，然后我们发现不对了，不对了，我们又放出去，然后我们请主进来。当主进来之后，哎，我们又再次把主放出去，又再让世界的东西进来，之后我们又再把世界的东西放出去，我们又再请主进来。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的循环，进来出去，进来出去。求主帮助我们。哈拿，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我们一样，但是上帝却使用了他，成就了上帝的功，在那个时代养育出一位不平凡的孩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回应神吗？你愿意回应上帝吗？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话，你愿意将你每一个月你的收入献上十分之一吗？将属于主的归于主。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献上你的时间，带领你的家人做家庭祭坛吗？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让神使用你的孩子吗？预备你的孩子可以全职或者是委身在教会的服事，你愿意吗？或者弟兄姐妹，你自己愿意吗？回应神说，我愿意献上我自己被主使用，献上我的时间，献上我的才干，你愿意吗？我们需要组长，我们教会需要组长，你现在的组长需要同工，他需要多一位组长跟他一起，你愿意吗？我们需要主日学老师，我们有许多的孩子，我们需要老师，我们需要有人成为愿意成为教会的领袖，愿意加入长执会，一起与长执们一起的同工，你愿意吗？你愿意回应说，我愿意，我愿意全职，我愿意全职服侍，我愿意去读神学，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我们有人当中，我们有愿意的吗？希望之后可以有人可以来找我，你有任何的回应可以来找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论你是在世界上怎样的地位，不论你是多么卑微的人，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愿意，神都能够用我们每一个人。你愿意吗？就像哈拿一样，献上最好，然后他会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回应神。像刚才我所发出的那些的问题，你愿意吗？神有激动你，激励你，感动你，鼓励你来回应神。回应神，在神的面前委身，在神的面前立志。天父上帝，你怜悯我们，你帮助我们，主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赐我们信心往前行，赐我们信心跟随主， 主，你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信仰，我们有许多的没有把握。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对信仰忽冷忽热，我们担忧。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怜悯，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属你的。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父母，你知道我们不容易，你知道我们忙碌，但主你帮助我们，今天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回转来到你的面前，立志主，我们要来先来爱你，敬畏你，成为一位敬虔的父母，带领我们的孩子来敬畏你。主，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主，你赐我们信心，我们没有信心的你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对我们说话，鼓励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因为主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